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恒顺众生哈。好，那我们谈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经常在想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在思考事情，一般都是以自我，乃至讲更基础的话，我们是以人为观点，人。那我们很难改变，当然这是我们的业力，我们很难改变我们的那种业力所束缚的这一种思考。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们在讲这个中论啊，哈，第一个我们对这个西洋那个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把这个形而上学啊，把它否定掉了。从以前来的形而上学上否定掉，他否定掉的理由是什么？否定掉的理由是因为人根本无法去了解形而上的东西，因为任何东西都离不开时间跟空间的感觉。你思考事情能不能离开时间空间的感觉？你无法，你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像，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像。你不然你试看看，你想事情有没有一个没有时间感觉的那个东西存在？所以康德认为一切都在时空的，你的先天的众生生下来就有固定的时间空间，所以这种看以这个空角度来看任何东西都带上色彩了，没办法看到物质的真实内涵。这里面啊，你看康德是没有听闻佛法，业障稍微重一点，不过如果他有机会听闻佛法，你看哦，这不就是我们的众生习性？我们所有认知从一开始就是颠倒，就是颠倒妄想才成就这个世间吗？是不是？我们有这些种种颠倒妄想才会有这种时间，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内心所生出来的一种妄想性认知嘛？是不是？那所以说你看啊，我们在这里面啊，这就是我一直在讲掌握这个道理，你要不对整个事，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啊，这个观念很清楚，可是道理听了听能感受到的，我发觉还是不多。如果你能掌握，你会发觉其实就差一个关键，如何全然舍。说很简单不容易做，那你如果慢慢了解这个道理，你发觉其实无一处是无疑是处啊，无疑是处。什么叫无疑是处？原来，就是我最近常讲的，就是一个怕鬼的，好，碰到另外一个怕鬼的，两个竟然在一起就不怕鬼了。啊，其实怕加怕应该是怕，可是人就那么奇怪哈，你怕我怕到一起就不怕，啊嘛拆开就怕，合起来就不怕。啊，其实啊，两个怕鬼合起来碰到鬼还是没用的啦。所以我们的怕不怕，我们的认知经常是，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就是其实我们整个身心的和认知都是靠着妄想互相支撑的，有色所以帮助我在想，为什么想那个身体让我想可靠，想谁在想？好，为什么我能想？有色， 有色让我想，有想让色能成，受想行识都是这样，以一切是颠倒性，然后成就这一个认知。好，这是我们讲说，你为什么你认为对？因为他认为的啊，他支持我对啊，那他这么对，我认为他对啊，他讲来讲去就互相保证而已啊，其实都没有找到可靠保证。就是说，他为什么对？我认为的呢？啊，你认为他为什么他对？因为他认为我对啊，啊，就是我们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保证出什么东西来。比如说，我为什么对？因为你说我对。那你为什么对？因为有一个我的确大家认为对的来证明你对啊，由你来证明我才对，至少有一个是客观标准的。但我发觉我们的对错都是什么？我认为你对，你认为我对，所以我们两个都对。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所谓的正常就是错一样叫正常了，所以有人以后骂你，你不正常，我跟你错不一样，那你那个正常是错一样的。所谓正常不过是错一样，你知道吧？因为如果从世间法，当然世间相对稳定的对错没错，可是从以出世间法来看，如果你认为说因为色对证明受对，受对证明想对，想对乃还反过来证明 色对，这些东西从以照见无蕴皆空来讲，何则对啊？所以我们一般以众生共业来讲，所以我们每个众生有一定的业力和思考，我们人道有人道的思考，你很难跳跃人道的思考。为什么？因为当初你会形成人道，就是这一股业力让你形成这样的认知。是，所以畜生道有畜生道的想法，因为这不但是他是谁决定，因为他其实他的业力，我之前讲的，我们在身上，你这个这天台的道理，你如果在这里你就可以会通。为什么叫一念三千？为什么叫法界互聚？就在我们的身心里面，其他法界性都在。可是你现在注意看啊，你有没有人道性？有。你有没有畜生性？其实都还隐藏。那像我们现在为什么现在道德沦丧？不是道。这个触发你畜生性的因缘越来越强，而这个畜生性早在你身上就有，你的地狱性、你的恶鬼性早在你身心里面，只是因为你久修行，所以那个烦恼跑不出来。但现在的环境太容易触发人的烦恼性，那所以道德的规范一直没有了，其实那个原来的烦恼性都在，那个无名造作在无始劫早就在，只是这种环境里面太容易触发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好道场？我们在选择好道场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安，为什么？因为你的烦恼性会让你不安。可是慢慢你的烦恼性被你的修行功德压住的时候，降伏掉的话，你发觉说，哦，这才是人间好时节。否则的话你会不安，因为你那个烦恼性会跟这个冲突。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觉得不安的时候，未必是地方的不安，可能是我们内在有什么不安相出来了，有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那我们的习性经常是这个的，所以说我们的烦恼是一个接成一个，我们经常是从外面找一个肯定，以这个肯定来肯定我现在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我一直在强调说，如果要烦恼，可以找出一个你有够格烦恼的东西，只要你可以说出你够格烦恼的，我就让你烦恼。可是你发觉你要建立那个我有资格烦恼的基础，经常是互相烦恼互相成的。我为什么这样烦恼？因为这个。那到最后讲到他资格烦恼之所以有理，是因为我这个，那我这个烦恼之所以有道理，又是这个烦恼，所以到最后一无是处，就万缘放下。为什么？ 你所有证明世间，你所要肯定的，假如不依着佛法的证见来思考，那不过是依你所认为世间这边对那边错，都是相依带关系的，都是相依带关系。那因为我们的业力关系落入人道，我们有人道的思维。我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你被业力所牵绊，所以你无法真正随顺众生。因为这里面要讲能开不开令都还随顺啊，我们看到不开的就很怕啊，能开很多开也很怕，在地都我做外款，要么就是我也不大喜欢那个没脚的蛇，很多脚的蜘蛛啊，这个。可是你能不能观察，我们现在一般来讲，你注意看，假如你自己没有佛法的多修行多修行啊，你很难把你的固定思考放下来去体会别人的想法。我们讲人就好了，你更无法去体谅体会一个畜生。你能不能看到一个老鼠好像一个人，只是稍微拖长一点，在地上很惶恐的跑来跑去，你能不能这样想？哎，打死他，蟑螂，你们想象他就是人视线的，你们看到这好可怜哦，过去造业，现在在蟑螂里面，你就不会打他，你会觉得好可怜，过去造业竟然变成现在只能吃这些脏东西。以佛来看就是这样，他不一定完全站在人道，他站在一些众生变化的种种相。今天我站在人道说人话，让你说了解佛法，活着活有没有一定在哪一道？他即便到了地狱，他也可以到地狱，因为他知道一切六道无自性，所以他可以随因缘示现第一相，然后他入地狱。可对他来讲，其实都是因缘现。你要不颠倒，就不受地狱苦；你要颠倒，就受地狱苦。你要是颠倒，就受人道的报；你要颠倒，就受畜生报；你要颠倒，就受人天报，对不对？那这个天报完了以后，既有生有灭，它会因这个法生另外一个法，无止无尽的。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嘴巴讲轮回，可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轮回。那种无止境的牵系着这个法生，下一个法就会跟它而生。只要我有慢，就有一个对立的苦恼；只要我有什么样的贪，就有求不得的苦。因为它就是此生彼生，你要不全然放下。从以佛法里面所谓的照见五蕴，它皆空，它有没有在照色皆空度一切苦厄？没有，五蕴皆空。注意，所以你务必要不断的淬炼那个正见，你才知道下手处。你藕断丝连的那里修那里修，你发觉扯到老半天，一回头就我昨天讲的，修了二十几年，回头跟烦恼还是碰到鼻端。你怎么在我旁边？我也没离开过你。事实上你没有真正离开过烦恼，因为你的见恐怕都还没真正建立，所以你会在修行很苦，扯到半天好像还是不干不净的。我已经用力洗了，我看到镜子很脏，好脏，擦也擦不掉，喷白漆，好干净哦，结果不能照。奇怪，喷完比较干净了，以前是黑的，现在变白的啊，可是奇怪，还是不能照。因为他弄错了，他只是用世间相对心去，不是心经讲，是诸法空相不够，有一个叫不够不净，对不对？你用够净心去够它。所以我告诉你，假如我们有这个福德因缘，好好把这个佛法的道理会通，你会突然发觉修行这条路，我难得成为出家人，这时候你就会赞叹自己了，嘿，给干不干的拜拜。这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如就像那个劝发菩提心文，吉南大师劝发菩提心文，他有一个叫尊重己灵，还有尊重的，他你为什么不堕落？因为你尊重自己。你为什么了解？因为我难得这么多众生都是不知道修行要领，我竟然能体会真正出离法，难得宝贝哦！我为什么跟你去做那些事情？你自然就会厌离。你就算现在在苦恼中，你也会觉得这个不是。就像那个《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独角仙人嘛，他作怪啊， 啊，作怪以后，就被国王找人把他降服掉。但然后不过国王怕他又发神通啊，又弄成饥荒啊，然后就在宫廷里面呢、啊，想尽办法用五欲来把他的神通压住。可是他在享受五欲的时候，慢慢还是觉得这个五欲总是苦乐参半，一直搅和。他还是跟国王讲说，能不能让我回去？他说你回去也很危险啊。他说我回去不会再作怪了，真的哦，好，可以让你回去。一回到山上马上又得禅定，不过他不会再作怪了。你要知道，曾经在法上得味道的人，就算你现在在烦恼中，你都有一份想要回归的那个心情。所以为什么说有人即便现在你烦烦恼恼，可是当初你那份出离心都比那个平常都规规矩矩但不曾有出离心的功德大的不可说。所以出家一天功德大，是不是真的？这绝对不是吹的。你如果了解道理，他的确如此。是你忘了那个出离功德，你忘了颠倒苦，你忘了这中间众生业力的相互牵绊的真正道理。你如果了解，你一念的出离心，那个功德都远远胜过世间的所有的东西，这绝对不是用吹的。因为你了解世间虚妄，就我讲的梦中里面你得到100亿，那不如我醒来得一角，因为100亿睡觉起来就没了，那一角是真的，是不是？何况佛法的比喻又不是这样，因为那一角我们是用讲说世间一角，你是用世间量来衡一想一角。你如果讲解脱究竟功德来讲，那一刹那的意义所代表的不是那个一角不一角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说，你看像我们来讲，你要经常观察我们的思考，很难跳脱你的习惯性。为什么？因为你在烦恼，你在执着。我讲实际，假如你对佛法的般若正见清楚的话，你的思考会突然慢慢打开，你不用去参学很多。就像那个舍利弗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跟外道这样一变，就变赢他。为什么？掌握的是智慧而不是世间知识。你常走换字去学世间学问回来，还是变不过他，因为有生必有灭。我就知道你这个是道理啊。那掌握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我们如果了解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被这原来被束缚在固定思维的那个套套当中突然就打开。所以你会产生什么自在的感觉？我说听闻正法就有自在的感觉。为什么？本来把这个事情看死，因为看死它，所以我的心系在那边。现在我知道它是因缘的，它是随缘安立的，是假施设的。我的心我能用它，但我不系在它，因为它不是固定在那里。因为你不固定在那里，你的心相对就自在。你向来思考是这么角度，现在知道这个法是因缘相依待生，这个我对他的态度就是随缘心就出来了。因为他是随缘生，我就随缘心。那因为你不在你的思考不在守住那个，突然你开放，就原来我可以转个头嘞。就像以前我刚到日本在煮饭的开法师，因为我没煮过，那我知道会要开，但我不知道要关小，我以为就开了，哇，火好强，一直硬煮，每次都黑的。我怎么每次煮出来都焦的？那你们怎么煮怎么煮好？他说你不会关小啊，他瓦斯可以关小啊。我那时候才知道瓦斯可以关小。好，你要知道，当我们对一个东西看死了以后，其实相对来讲，你的那种创建不见。所以我讲说，人的专业经常让你成为你的缺点。我们出家人有时候也会这种现象哦。注意哦，因为你天天都在佛门，你用佛门的思考，所以有时候反而不容易打开心胸去体会世间人最单纯的苦。你动不动会用佛法的道理去解释世间，因为你这是半套的。真正全套的佛法是应缘说法，而不是每次都是带着佛教冥想的。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所以也养成习惯了。所以我们在看事情，有时候看世间的事情，你哎呀，怎么那么糟糕？没错了，没很糟糕。不过在世间人他不完全这么认为。那因为你的太尖锐了，太极端了，所以你就无法跟一些人沟通。那因为无法跟他沟通，不是我们随俗他随顺他，不是我们随俗啦， 而是你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分判角度，你无法度他们啊，变成就你修你的，那我们堕落我们的，就分开了。为什么？你无法进入他的想法。你为什么无法进入他的想法？因为你太固执，或是说你已经养成习气了。当然我们不必然要学很多东西，但我只是讲一个道理。今天要随顺众生，第一个我们昨天已经讲，第二个打开你的固执。那你为什么打开固执？像我们要讲说我要放下，我们要我经常讲说我们要打开心胸，要 open mind。 问题你 open 没用啊，因为你一开始把事情看死，就算 open 开心脏手术也没用啊，因为那是你的固执啊。你把事情看死的，只有这样才叫对。你缺少一个对法的正见思维，所以你固定看死他，所以你不容许，就算你尝试着啊打开心胸，其实是压抑自己。打开心胸啊，不是压抑自己，是啊，原来他本来不可知啊，哎、啊，原来他不是固定这样啊。你了解他道理的时候，自动打开。你打开心胸是自动打开，是因为你了解，原来他不是固定这样。因为它是因缘生的，它是带缘生的，它不固定这样。我了解它不是固定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用固定态度来看它了。当我不是用固定态度来看它的时候，那不就打开了？所以了解佛法的人，忽然会发现很多创见啊，会创造出很多别人不容易感觉出来。就是别人认为坏的，你可能把它稍微转弯一下就变成好的，就转个弯就可以了。有时候就像我们那个下跳棋啊，下跳棋啊，就是跳棋的时候你要安排怎么一下子跳到你要跳的地方嘛。那你安排好了，当然要是我就故意把那插一只，你就不能动了嘛，对，那你就很急，这我安排好，你怎么跟我插在那边？哎，我就跟你玩才这样啊，啊！可是你会发觉，你一直往前跳，不，有时候不如往后跳。跳棋有时候是往后跳，跳跳跳跳，再绕出去，结果到了。所以懂得放下的人，其实有时候啊，原来后退是向前，是不是？没错，原来后退是向前。这绝对不是一种。只是一个抽象的禅境，而是般若智慧所展现出来的融通跟自在。那我们在恒顺众生的时候，你应该注意看哦。我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了？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祖、二祖、四祖、多祖、无有色无色一切众生相，你为什么能随顺他？你知道他这样的业报是因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有这样的业报，这个业报心是带缘生，所以我能随顺他的因缘。比如说我们在教小孩子，我们不能老是用大人的想法去教他，你必须要站在说这样的小孩子处在这样的心态当中起这样的作为，其实是因为这样的背景，你能进入到这样的背景就可以跟小孩子沟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法也是这样，问说老半天，对你的道理很正确，但打动不了我。为什么？你没有进入到我的心坎里。你讲的很多修行打动不了我，因为你没有了解我的苦集。有时候我们讲一讲，师父你好像在说我，是不是有人你是不是有人跟你讲什么？没有啦，我哪样听到我假扮没影影，然后听起来看不出来的看不了的看不了的。可是呢他就会觉得好像针对他。啊，有的呢不是，他是跟我说的，因为讲到某一点，我本来不好意思说，师父好像突然知道，他们以为我神通，没有那么多通啊。但最主要是，我们如果掌握到众生烦恼的根源性的时候，经常会通到每个人的心里。为什么？此心通，此理通。所以你必须要从缘起处来看这个。那因为你必须要你把佛法打开，你懂得一份慈悲跟关怀，还有一个智慧，我昨天讲的，这时候不同类的你开花姐，你很容易去感受到别人的心念。 你不再是用我的心念强加你是这么认为，而是你懂得放下，然后就像微量天平一样，让别人的东西来告诉你资讯，让他表露出他的烦恼，然后你尊重他这样的情形，然后给予适当的帮助。所以恒顺众生是这样。那恒顺众生还有一些技巧，怎么个技巧？所以我们谈的就是准备修的嘛，哈。我们不是讲完了又拿来送，送完就关起来，哎，好凉了，哎，上完课了，不是，我们是准备要实修，因为这是十大行愿，普贤行愿，有愿啊、哦，我这个就讲说，哎，这个我们是吧，以心起这个愿，然后以行填这个愿，愿是一个念头，一个目标，那我们是以行动来填满这个愿的。而不是光只是空愿，真愿一定会相信，真愿会相信。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行这个时候，这个随顺的时候，简单来讲，有谈说顺境、顺缘、顺世间、顺出世间、顺不了意、顺了意。怎么说？我们不能动不动就一了意跟人家顺，就是说我顺他的了意根性，但有时候我顺他不了意根性，我顺他眼前，那以我现在随顺，我用这种方法顺他是就眼前因缘，未来我不顺他这样，因为他正在极大苦恼的时候，极大苦恼就我顺他的想法，可是当他烦恼好的时候，我就不顺了，我要顺另外一边了，我要顺出世间，是不是？现在他极大烦恼，你如果要想去压制他，他会很苦恼，让他这个烦恼先消除掉，这时候顺法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人圣天圣，是不是顺人天顺世间，然后我们要讲声闻圣缘觉圣顺出世间，那顺什么？到时候顺菩提道，顺菩萨道，就是顺出世间上上法，是，所以我们会讲我们的顺法，因为叫经常观察众生，我们会懂得随顺。所以你看啊，注意看，当然我们现在能力没办法，当然尤其是我们出家众有一个要以出家法为主的，那如果纯粹就单纯菩萨在家菩萨他们的那个随顺方，因为我们守住出家形象本身就是利益众生的一个要一个重点，那可是如果就其他的话，他的顺法很多，他甚至有时候必须要陪你聊天，为什么？不然你看看啊、哦、你向来以我们现在来讲，你看印光大师都很亲近，对不对？那他说法没什么人听呢，那如果你想听的话，大概就是有严重睡眠问题的人，哎，听完咚就睡着了。因为我当初去真的啊，像我当初在读书的时候，我都有从东海下来听那个李炳南居士讲那个华严经，我第一次听经就是华严经啦、啊、我都听不懂，那我上完课下来都已经很累了，所以我大概听课两个小时大概就睡一半，因为我真的听不懂，而且他的腔又听不懂，他必须要翻成台语我才听得懂哦，所以我听我心摄不住啊，不过我喜欢气氛，他那时候气氛说法很庄严的，就好几百，每次都好几百，有一个从高雄来听，已经听16年了，每次都搭飞机来的，听16年了没停，你看那个心多强，所以那种他们心很纯净，那我喜欢那种气氛，可是因为那个气氛又听不懂，所以每次都睡着了、像所以说有时候听华有一个功德，就是让睡眠不足的突然恢复了，因为就在那种大家很祥和可是又听不懂的时候刚好睡。以前有一个也是这样，他来上课，我那时候讲心经，他说师父我很重视睡眠，可是我一来啊都一直打瞌睡，我说你好好睡，不过醒来的时候好好听，就不要干扰到影响邻居的安宁就好了，你不要打鼾声，其他你就好睡，因为如果不让他听他刚好都没因缘，那要看大众了，大众觉得可以摄受就可以嘛， 我就让他躲在旁边，他就一来哦，我就睡睡睡睡到一半再起来啊，就听了又很有精神，他也欢喜，我们也欢喜。然后他只要他说以后成佛大概半套半套的那种，每次都听后半段后半段，像这样，这个以后的因果怎么样我不知道啦，反正他的结果大概很多神通，本来要现神通100公里，就到下半段而已，后半段前半段或者前半段后半段少掉了，因为修行老师缺一半，不至少还有后半段。所以这个很多类的情形不一样。那我们在面对众生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要示现这个？这个菩萨不容易做。菩萨如果随便随便的话，他自己会沉沦，他容易感染。所以一般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利益众生，经常会弄得满身是伤啊。为什么？你要知道，在娑婆现在的菩萨本身就是很不容易。所以我发觉，我有慢慢自己在修学啊，看到就算他撞得满头包，全身是血，但他还坚持那个菩萨道，我就赞叹他那个菩提心，他终究会成佛。我就这个，因为在那么多众生能听闻佛法，人家很难，愿意修行很难，愿意勉勉强强自己还颠颠倒倒，还愿意行菩萨道，这都是人上之人啊。我告诉你，你务必要珍惜他这一个善根，你不要用太高的标准，他已经很高了。以众生界来讲，他已经很难得，所以我们后来才会知道说，如何守护一个身宝，如何守一个发心发菩提心的佛弟子，因为那都是很难得的宝。所以我们不轻易坏一个人的菩提心，因为你开始知道菩提心的可贵。那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在末法菩萨修学，因为自己能力不够，但又有心修，所以修一般来讲都修得满头包的。可是修完，你看啊，在菩萨界里面，有时候修行里面有讲，我如果必须要杀人，才能让他不堕五无间地狱，我杀，杀了以后我到地狱，这时候无犯。菩萨界讲到这里啊。那当然我们是不是找这个理由来犯？不是。你如果轻易说我下地狱，我要杀你，我之所以要惩罚你，不让你堕地狱，那我要堕地狱，你讲这句话千万不要有欺狂。假如你现在连起码的东西都无法割舍，众生稍微拿你那个跟生命无关的东西你都很怨恨，然后你会讲说你我为了不让你入地狱，我入地狱，你这句话一定是欺狂。这时候你会两头空，第一个欺狂，还有你该到地狱的还是去。我们讲无犯是因为你真的能把众生的苦扛在身上，我到地狱我也不让你到地狱，这时候的心情是真的，这时候才叫无犯。可是实际上你是嘴巴讲，眼前还不会到地狱，你讲开空头支票，然后你去杀害众生，你不是真度他，是怨恨之心，或是有一种法的执，这时候你会两头空。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菩萨道讲到这个更深细的时候，处处念念以众生为利益，该我牺牲的我牺牲。所以菩萨道里面啊，你看这是菩萨戒，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我在谈菩萨戒的时候强调的是，不是你认知，而是你准备修，把你自己当作菩萨来行菩萨戒。我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经常就是称你某某菩萨啊，不敢当啊，哪有那个不敢当？我们传菩萨戒的时候是菩萨佛，是啊，那么你不是打妄语，你必须要确认。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重要，不是不是绝不狂妄，你必须要确认你就是菩萨。那菩萨戒是什么？你该修的，而且现在就要修。你这个本位弄清楚，你就可以这样说。那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处处以众生为念，因为有这个大悲为动力，所以你尝试的把自己的执着放下。所以在度化众生为什么能自利，就是说每次我用我这个态度去理解他，好像都误解他，那我尝试不要太主观，我尝试放下我的执着，去了解这个众生到底需要什么，就是这样，恒顺众生。 我能去感受到，我能尽量去看，看一个众生，他很愚痴，为了饮食，在这奔拜忙乱，我何怎么忍心去伤害这么一个已经受重业的这个众生？这时候你的心开始会站在另外一个立场，甚至起圣洁心，他大概是这样的想法。你发觉你跟众生的那个冤仇越来越少，你心胸打开。我想一个人起慈悲心，过去所结的冤仇啊，有时候会不会报哦？不会报，为什么？因为他看你已经是将身心奉献给众生的时候，他那有时候有些众生如果稍微有善根呢，他会，那我不要，我不跟你讨债了，是不是？就像假如说你曾经伤害我，但我看你这种那么精勤修学，要住持正法，要利益众生，算了，反正他也就把他舍光了，他自己也都舍光了，都利益众生，我还有什么好要的？所以一个人当发这个恒顺众生的时候，是对自己消灾免难的一个很好的咒语。你贴那么多不如贴自己啊，因为你本身就这样，跟魔也没差多少，我们不就无蕴魔吗？我们要经常在怕魔来啊，其实我告诉你贴这里，因为这里又是死魔，又是无蕴魔，又是烦恼魔，大概有的都有，所以你不用找，你不用怕魔，你只要降服自己内魔，外魔就离开。你只要能发利益众生，过去所结冤仇很可能化解，不必然所有化解，但随你发心不同会成就。因为所有的仇来自于这种对立的心，当你现在将身心奉献给众生，以众生为念的时候，很多仇会在这里不见。事实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很多障碍我发愿，你发的愿恐怕不是很真实。你如果发大愿，会不会像普门品讲的刀子断断坏？我告诉你会。为什么刀子会断断坏你知道吗？当然你念我砍刀子不断，当然头断了啦，一般是这样。可是所谓刀子断断坏，是我们如果从中间层来讲，因为真正修行还是可以感应到这个，因为你看神通力啊，你要打击它不容易伤害。如果真的有定力的话，你真的不能，你不能坏它。那我们且不谈那么高，因为如果从法的立场来讲，我身可坏，但我的信心跟我的福德力不坏了。也就是说我已经了解生命的道理，我可以就像昨天讲的安世高，我这生命献给你，可是我有没有断断坏？没有。我的信愿，我的修行福慧有没有坏？没有，反而增长。那因为我知道说原来这是假的，所以我能依一念观音力，一切不能着我身。为什么？因为我不受用它，那个法不受用，不会影响到我。所以念观音力里面有很多内涵的道理，这是离的。那事实上可不可以？当你如果虔诚一心念的时候，就像修禅定，世间禅定很多东西就打击不了它。世间禅定都可以远离欲界的烦恼，是不是？欲界很多的苦，对一个已经入色界禅定的不大容易伤害啊，有些地方是不容易伤害的哦。是，所以不是有一些例子，就是大鬼王啊，拿个锤要锤一个禅定的人，他起来，今天打坐有点痛一点点，头有点胀胀的，原来他是会被锤过的。可是他因为在入定，他不知道。那如果一般众生早就成为肉饼了，但他因为入定关系，那觉得怎么好像有点今天怪怪的，有点震动啊、好像有点震一下啊，他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定力持身，不受用外来，是不是？这在禅定里面其实就有这种功德。好，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在顺世间除了打开自己，还有顺的方式很多啊。所以说以观世音菩萨的那种普门品的示现，乃是其他的菩萨在示现众利益众生的时候，不会固执自己，而是会知道说如何应缘而度。那应缘而度是看到这个众生心的升起相，所以你看到我们包括我们帮人家助念啊，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帮人家助念最好了解一下对方的再生的习惯。为什么？因为你要恒顺众生，你要顺他的念，不要逆他的念。你逆他的念会违反菩萨的行持，在菩萨利益当中啊，临终的时候不改变人家的修行方法，不能改哦。他如果念地藏菩萨，你就顺地藏菩萨，你这时候不要动他啊，你要让病人欢喜。所以你要了解他的背景，以便进入他那个心境里面去感受他的苦，感受到他的需要，这时候应他的需要，应弃这个机，然后弃个法，弃个理，然后来教化他，就是这个心。所以你发觉你所成就的简单一个人的功德，都不是一个简单说啊，你我度那么多人，你度一个啊，这意义不在此。因为我很多人度很多人，是以世间染污去度，成就人天福报；我度一个人，是以菩萨发心，而成就的是清净的。所以不能从量来论。你就算度一个人，可是实际上你这一份慈悲心和那种审慎恭敬的清净心来度一个人，你成就很多的是你自己，不一样。所以我们后来会发觉，我们会对一切众生平等平等，那对一个法平等平等，因为一个法具一切法，我能随顺一切法，但我也不再多跟寡去计较，我会在一切法里面以极清净之心成就一切法，就算度一个人也能圆满很多功德，所以心就不会在那个境里面起伏，也懂得好好尊重现前众生。我想说哎呀，你难度我去度别的，其实那一个难度的可能就是你最大的福田。对哦，这个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日本人有做，日本人在做香水是从牛粪，有些时候从草里面炼出来的，那有的是从牛粪出来，可是结果的香水是一样的。那不过牛粪出来的比较便宜，因为有挂碍牛粪啊。不过涂上去了，你要换一下他就不知道。最近不是哪一国的那个咖啡最贵，一斤又要好多钱，最贵的那是从果子里的粪便挑出来，果子里吃咖啡豆然后排出来，拿这个来炼最好。所以人总是还是有畜生习惯，喜欢吃粪便，还要花钱，还要花钱呢。你看业报多重，花钱买粪便来提炼好吃，清楚，真的莫名其妙，是吧？人的业报不了哈。像以前我在佛学院的时候，那不是说大家流行吃酵素吗？我一包多少？1000多块。啊，他们要买给我，说我不要了，假心会丢干买，那开玩笑了。后来就报消新闻就出来，原来它是牛的酵素。哦，有人吃了够好了，畜生报现钱，我们这畜生报没现钱的，我们既不用花1000块，也不要吃牛饲料。那有人业报现前，这花钱还要受用呢，还要吃了有用啊，果真有用。因为畜生报现前，只好吃畜生饲料，嗯，真的会饱，哎，也可以。我这开玩笑了，就是这样，众生就是这样，颠颠倒倒的，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啊，嗯。所以很多法，你说它有没有定性？没有啊。那当然，是不是就是果子里的那个？我们这是开玩笑，从世间角度，或者说一切法本来是平等的，对不对？所以对一个清净的人，他即便入到极污秽的地方，他依然能成就清净的地方。所以在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有一个里面有解释，有一个喇嘛他发愿要到地狱度众生，可是他越发愿的时候，每次在梦境都现到净土像。他说奇怪，明明要到地狱怎么都是净土像？因为你心净啊。所以你即便以后趁愿到地狱，你还是受用净土像啊。所以你就像维摩诘居士从他方国土来，他还是受用自己的清净啊。他的光明到了黑暗，黑暗不见了，他不会受用黑暗啊。是，好，我们看下一页。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啊，啊，我们这里面，等一下，我们把它后头讲了哈，这个前面还没讲完，就是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父母，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罗如来等无有异哦，这个心量不容易。你看啊，当你以极平等心来恭敬佛的时候，和以一个残取心来供养如来，哪个功德大？这个，你们这个凡夫众生，我要去拜佛，结果你不知道，那个才更能成就你的如来化身功德的，是那个。你看他这里讲，所以我们有时候弄错了，下错功夫了，结果做了很多事，只有人天福报的，而去把很多福报给舍掉了。很多眼前的功德，其实具有无量的功德的。你不知道，所以你看，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以诸病苦啊，为作良医，于师道者，视其正路。哎，这个是我们现在，像我是现在要老不老，不过其实很想学医。我说实在，我很想学医，我还不想学，不只想学医，我现在什么都想学。所以我不觉得我老。那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才三十几岁啊，最近我稍微有点承认现实，不过或者之前我都认为我才二十几岁，不过现在还是有，因为最近有时候眼睛稍不好要用老花眼镜了，这个二十几岁没有这种现象，所以我知道承认我现在是三十几岁，其实已经五十了啦。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学习法有一种不断学的时候对法的好要和欢喜，所以我们不会认为说我们心态不会老，因为我也认为菩萨道的资粮是生生世世的，所以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本不老，只有生生灭灭生生世世的假象而已，所以你乐于不会因此在某种年纪的时候就退缩了，不是，因为你还要接着未来的生命，你菩萨道是生生世世的，所以你乐于在任何场合继续精勤修学。你看他这里讲说，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因为见到病苦众生，我们希望为作良医，但我们没能力，所以希望未来在这一个方面能成熟，五明中求，对不对？一方明，对吧？我们为师正道者，为师道者视其正路，所以我们希望能内明。我觉得最现在我们一直在期待人家来接引我们，很少像这个行愿，所以我是希望，因为我们在座会有机会听这个法，应该都是菩萨因缘的人，那我们不要做一个比较怯懦的菩萨，应该是以菩萨普贤菩萨的行愿来让自己精勤勇猛，以愿填这个心，以行圆满这个愿，以愿摄心呢，因为我们的心渺渺茫茫，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发这个愿，愿发了真的时候就会行，行的时候你那个菩萨形象就越来越出来，我们不要一直等待着说谁来教化我们，谁来怎样，因为我发觉像比如说一般道场里面最容易成就是谁你知道吗？跟着开山的人最容易成就，为什么？魔鬼啊，魔过耐力够，福德够，跟着开山，一定不注意看，跟着开山的比较容易成就。那当然也有后来成就，因为他乘缘来的，也有可能啊。这个我们不分，不过一般我们很多都是跟着开山的容易成就，因为他参与过，他修过，他忍辱过，很多东西会这样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以普贤行愿来填实这一份心，以愿来摄心。那以行来填这个愿，这时候你那个菩萨形象才出来，或者的话你如果光单面的等等等等，你发觉其实很多东西进去但不会留太久，因为你的消化力不够，如果你自己在很多地方，我发觉有些人在生活及条件总不足的时候 吉部主像以前我知道有一个在家居士，因为家很穷，他们读书在哪里读？在外面的那个路灯的水银灯底下读，结果考上第一等学校。他家没灯啊，那就用小灯的、啊。他读书知道他家外面那个路外面那个水银灯下读了，读到晚上才进来的。那蚊子就不要去想了哈，他们怎么去挥这个蚊子我就不晓得，也许那时候蚊子比较乖，不过我想他是从忍辱过来的。所以必须要，就是你就是你，责任就在你身上，愿的成就就在你身上，你必须要因为意念到众生，随顺众生，以这个愿，以这一个恒顺众生为你的心的导向。所以你为什么，我广学佛法，为什么为师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这个光明除了是世间的光明相的光明之外，最主要是智慧的光明，是不是迷失道路。我像所以说我们不断在修学当中，越发觉自己的福报不够，越智慧不够，所以就越想学。那这样学的时候又怎么用？有用，因为未来还有用，所有今生所受用的跟过去所修的都有关。你会发觉就没有白吃的午餐了、啊、那你所修的也是功不唐捐、啊、所以应该要活到老学到老，随时有不断的以发广大愿，要利益众生，尽量吸。那你有这个愿的时候啊，你发觉你所学的话容易得其位。你看又要上课了，嗯，讲这些啊，可是呢，我想学，你们很多东西就听得进去，是不是？那我就一行想学，所以有时候我在以前啊，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在车上看车坐着，我就在旁边跟他一起看。嗯，反正还好，他又帮我还，对不对？我那么时间在，要么看我的，要么看他的、啊，反正钱他花完、哦，不过功德回向给他就好了。随喜随时，是不是？所以有些人只要简单开示听，我到现在都还有这种习惯。只是有时候因为现在因缘有时候不容许有这样，或者我其实对很多事情是有兴趣的，有兴趣的。我要是有空，我还真的想学木工，你信不信？我真的跟我们那个小侄女讲说，嗯，她现在小学，我说有机会去学木工，她说为什么？像我就很想学，她说你为什么想学？因为要是有木工的话，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不用靠别人。那因为我生活简单，我只要自己木工，很多事情就可以照顾了。那别人要的，我就做一做就可以给他了。你看，突然又想到做木工，啊，又想学医，啊，这个也学，那个学。那其实我们的想法就好像想要随缘成就事情的心情，我们自己不一定要用到，可是就因为好像看到说，假如我在能让事情圆满，那为什么不因为你的存在让事情圆满呢？所以你会发觉，你应该该学的要广学多闻为度众，是不是？这个心情你发觉，你就很容易。因为你曾经做这个事情，庄严这个事情，你看，从因为我庄严这个东西，我未来在这方面会感应相对的庄严。我因为视线人家光明，所以我的身相会光明。我现在不够光明啊，那我希望能这样光明。我从种种的不换功德里面来庄严我，就像我们昨天之前讲的那个一六度来圆满真上身嘛，是不是？我们未来要受用利益众生的这种庄严的身心相，一切相都是从过去六度所成。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愿不再只是一个你只是一直在念，而不知道说应该以这个真实愿让你的心不再烦恼相应。发深刻愿的人不大容易跟烦恼相应，不习惯呐。所以你看，有的人因为啊目标没了以后，就很容易跟烦恼相应。可是你始终都有一个很清净广大愿，你这种人啊比较不容易跟烦恼相应，因为烦恼就是跟你的心合合的嘛。但我如果看这个喜剧台，那悲剧那一台就转不过去啊，所以我如果转这一台，那一台的影像就跑不出来啊。那你因为你就是乱转，当然就会碰到啊。但我就固定看这一台慈悲台 什么台，就我固定看那一台，我其他不看，那你就烦恼无法跟我相应了、啊。我让我就像那个大势至菩萨莲念佛圆道场，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我会往生了、啊。是，这原理都在此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修学佛法，据说难，好像也不是那么难，问题是要领没掌握到，以便让我们的功夫一直都累积不来，是不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